被江南冲着燕青一抱拳，说了声朋友，咱们两个今儿个得认识认识。燕青马上满面带笑抱拳还礼，哼，这位壮士，您要不过来呀，我正想着到您的门前找您呢。好啊，哎呀，今天我得感谢你呀。燕青说，这说哪里话来，咱们这也叫不打不成相交，不是咱们俩打，是咱俩跟他们打。是啊，哎，还有一位壮士眼睛贴着膏药那位，不知道他在哪儿。燕青说，他跟我是一伙的，现在他正在里屋睡觉呢。哦，哎呀，那位壮士好身手啊，而且体格健壮，力大无穷，要不是他帮我这个忙，我们兄妹两个今儿个可就吃了大亏了。燕青说，没什么，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嘛。这泰安神州毕竟还得是好人多坏人少。哎，我能不能见见那位朋友啊？燕青说，啊，可以可以。燕青朝里屋喊了一声，李德刚起来起来。这李逵啊，其实没睡着，蒙着被支棱着耳朵在那儿听着呢。李逵一听，怎么样，你得叫我吧，啊，要不是我下场帮忙，人家能来感谢吗？李逵一周背由大床上蹬跳起来，几步走出来了，眼珠子刚一瞪又眯缝上了，忽然想起来燕青告诉了，不让瞪大眼。哎哎，这位，哎，你好你好。这江南一看李逵，哎呦，您的眼睛怎么了？好了。
哎，对，我眼睛好了
啊，眼睛进去个沙子。江南一听也没听说这样的，进沙子拿膏药给糊上啊。哦，请问您尊姓大名？
哎，我姓李。
燕青一瞪他，
哎，我叫李黄连。
这李逵转得还挺快，李黄连。哦，久仰久仰，他这一抱李黄连，掌柜的在外边就听着了。掌柜的一听，把店小二一招手又叫回来了，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那龙大爷找的人都在咱这店里头呢。啊，这江南也来了，那叫李黄连，他刚找黄连，他不知道他姓什么，李黄连。不对呀，人找黄莲花呢，黄莲花啊，对，这黄莲花，黄莲开花嘛。店小二说，你管这干什么呀，他不找就得了呗。啊，他也对。掌柜的说，反正是这几位呀不是善茬。掌柜的在这站着不敢动地方，听他们怎么说。李逵跟这位江南两人一见面寒暄几句，江南冲着内屋一喊，把他妹妹叫过来。这江玉珠过来之后，江南给燕青和李逵他们两个指引，这位燕青说，我姓严，叫严小乙，哎，这是严德高，这位是李德高。江玉珠过来都给他们两个道一个万福。李逵说，哎，咱们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呀，啊，今天在这见了面了，特别高兴。我说，哎，小乙，咱们怎么样，眼看也到饭口的时候了，咱们找地方吃顿饭。燕青说，对，今天这样，咱们双方啊，谁也别争，谁也别抢，以先来后到为准。我们哥两个先来的，你们兄妹两个是后到的，今天我做东啊，下一顿你们再做东。咱们到外边找一个上好的酒楼坐在一块，咱们是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好好的聊聊，怎么样？这江南一听，好了，那咱们上外边去。这几位转身刚要走，掌柜的过来了，俩胳膊一扎上，哎，几位慢慢慢慢慢慢慢，你们几位要上哪，要出去吃饭去？眼睛说，我们初次见面，谈得投缘，找个地方喝点酒。别别别，用不着用不着。掌柜的说，我看您几位啊，哎，我觉得咱们也是缘分，我瞅见你们几位看谁顺眼啊，你们不想吃饭吗？这没别的，今儿个这顿饭呢，您也别请，您也别请，我请啊，我呢上 上外边，我上一个好酒饭庄，我告诉他们把这饭菜做得好好的，拿那大食盒滴溜着送过来啊！你要什么酒，我也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把酒一块也送过来。您呢，就在这房间里头还方便啊？咱这房间里边有8000桌子，我再给你搬两把椅子凑在一块，你们这几位在这围着桌子一坐，在这连吃再喝，连谈再唠，说点什么别人还听不着，这多好啊！您吃完了之后，我让店小二把这桌子上边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收拾，往下一撤，你们两家都回去都睡觉，这多好啊！燕青说：“好是好啊，只是在你这店房里边吃饭喝酒，这显得不太自在。”哎，那有什么不自在的，在这儿方便呐。燕青说：“那样啊，他就在店房里头。”燕青说：“我请客。”燕青伸手就要掏钱，掌柜就说：“别，刚才我说了，哎，今天我请。这掌柜的为什么要请客呀？掌柜的心里合计，你们这几位上街上找一大酒楼坐那儿喝酒，现在这龙家弟兄带着好几十人满街上找你们还找不着，要是碰上你们，你们还不得打起来，要把你们都抓起来都捆起来那还倒行了，要是抓不起来捆不起来，你们再跑回我的店房里来，那帮人再跟来到这儿打个乱七八糟，给我砸个稀里哗啦，最后再把我这店房给点着了，我不倒了血霉了吗？再者说了，就把你们抓起来一问，你在哪住着呢？一说在我这双河店，也得找我算账啊。掌柜的心想啊，这几位丧门神已经住到我的店里来了，我就当爹供着吧，我好好的让他们在这儿啊，从现在开始就别再上街了，他们可能是看打擂，明天一大早看打擂，看完了累回来之后他们就走了，他们一走我这就一切平安大吉。所以掌柜的宁可自个儿多花点钱做东请客，也不让这几位出去。燕青啊那是倍儿透亮，燕青心里明白掌柜的这意思，燕青就乐了。掌柜的，如果真叫您做东的话，我们可就打扰您了啊。掌柜的，那怎么说？怎么能说这说哪去了？咱们见面就是朋友。那好，掌柜的，那您去叫饭菜吧，啊，叫饭菜。掌柜的马上吩咐店小二到外边去安排饭菜。这阵燕青、李逵和这江南以及江玉珠就都在燕青这个房间里边把桌子拉开，摆好了木凳坐下，等着。一会儿的功夫菜也到了，是酒也来了，钢车补贴一切预备齐整，把酒都倒满了。燕青端起杯来冲着江南就说了：“咱们初次见面啊，相逢何必曾相识，今天见面三生有幸，先干一个。”李逵呢在旁边拿着大碗，我拿这个啊，那玩意太小，这大的他解渴，先干了一个。那小姐在旁边呢，不喝酒，小姐坐那儿瞧着。燕青说：“江南江壮士，恕我冒昧，我斗胆要问您一句，您府上在什么地方？”江南说：“我这个名字叫江南，其实我家住也在江南，我家在苏州。”哦，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那是人间天堂的好地方啊。在苏州您是做什么事呢？啊，其实啊我是个做买卖的，我是个客商，贩卖丝绸的，我们江南出丝绸啊，每年我要上东京汴梁跑几趟，东京汴梁城里边有我的一个大绸缎庄，我呢告诉伙计，到时候运货的时候告诉我，我跟着他们去趟东京，每年都去个3趟2趟的。我这个人跟我妹妹啊从小呢就喜欢练武，我的父亲、我的大爷、我的祖父都是练武之人，我的祖父在当今朝廷那儿还算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武官， 但是到我父亲那辈儿，就丢去换路，就从商做买卖了。到我这儿呢，我是子承父业，也贩卖丝绸，但是呢，练武术还没丢掉。所以说，我们兄妹两个从小就练功夫，练武术就关心武术行里边的事儿。他们山东泰安神州接连着历历三年，在这儿要向天下武林中的豪杰挑衅，我们今年才得着信儿。所以我跟我妹妹出于好奇，到这儿来瞧瞧。
哦，
那你往这儿来瞧，这买卖就不做了。
哎，这事儿生意不忙。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生意我可以甩手了，手底下有很多伙计，我呢要管就管，不管就不管，所以我这段时间有闲暇时间。
那么请问您是在什么地方来啊？
眼睛说我从山东济南。
哦，您叫严小乙。
哎，对对对对对，
我跟您比不了啊，您是贩卖丝绸的大客商，您那是大买卖呀，几百两来是几百两去，我呢小生意，您瞧这挑的没有，我就是卖货的，货郎。哎呀，卖个针头线脑啊，卖个什么插花帮子啊，卖个五色绒线的，就这个将能维护生计，如此而已。
这位是我的表兄，哎，他叫李黄连呐。哎，我这个表兄呢，也是济南人，他那个买卖比我做的还大点，他是卖肉的。
李逵在旁边一听，我也不什么时候又卖肉，这我还得记着点，我要是记错了，待会儿我要一说我不是卖肉的还麻烦了。李逵心想，燕青啊，这瞎话一张嘴就一个。
哎，李逵还答应他啊，对对对对，我是卖肉的啊，我是卖猪肉的。我们家开着这个五间门脸的一个大肉铺。
燕青啊就提心吊胆，心想我说了什么你就听着得了，你瞎说什么呀，你要是说着说着不定哪一句说走了嘴就漏了。
燕青说对，他五间门脸，他呢也是个掌柜的，他不站柜台，手底下呢有好几个伙计，他呢也好练武术，我呢也喜欢练武术，表兄弟。所以这一回呢，我也是听见说山东泰安神州有神州擂，有这么一个擎天柱人员在这立擂，说要和天下英雄豪杰较量，所以我是慕名而来。就这样呢，我这个表哥也来了，他跟着我一起到这，我们就住在这儿了，就这么个情况。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在这相见太好了，我们再干一杯。说着话端起酒杯来又喝上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边喝着一边吃着一边谈着一边唠着，燕青就问了一句，您从苏州来江南那个地方最近怎么样啊？江南那个人一听，你说是什么，是哪一方面？
燕青说，地面上太平不太平，
我听说江南那一带有一位奇异的豪杰叫方腊，这个人怎么样？
这江南一听啊，方腊呀，
是啊，在江南独霸一方，这方腊已经当了皇帝了，手下有左右丞相，又有元帅，又有将军，拥有多少万兵马，在江南一带那是十分了得，就是当朝天子八弟宋徽宗也奈何他不得呀，多次兴兵征剿，几次征剿几次失败。
那您在苏州，方腊在那儿独霸一方，对您这做买卖没有什么影响吗？
哎，他呀独霸他的一方，我呢做我的买卖，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方腊这个人非常仁义，关注黎民百姓的疾苦，黎民百姓对他都是满口称颂。
哎，我听说你们山东这儿不是有个梁山吗？
我在江南也听到梁山上有108将为首的这位姓宋名江，外号叫及时雨，怎么样这个人？ 李逵在旁边一听，那宋大哥那还有什么说的？那燕青啪一巴掌拍他肩膀上，哎，我说表兄，你不嫌丢人呐？啊，你管宋江叫宋大哥呀？你够范儿吗你呀？啊，别跟人家套近乎。燕青心想：黑爹呀，你差点没说出你是李逵来，你还管叫宋大哥？李逵也知道自己脱口而出说错话了，马上，是我说是这个意思。这个宋江啊，燕青说你别说了，听我说吧。哼，江兄，是这么回事。宋江这个人呢，就像您说那方腊一样，在山东这一带，周围的百姓没有不说他好的。宋江，你想这外号叫及时雨，又叫呼保义，就冲这两个外号，您就可以推断出他这个人品如何。你看我这个表兄，张口我呢，我说宋大哥呢没得说，宋大哥这是官称，背地的老百姓啊，一提宋江来，不叫宋江，都叫宋大哥。这官府中有时候欺压老百姓，欺压的要过火了，这老百姓就说了，他甭闹他，等哪天上梁山，咱告诉一声宋大哥，让宋大哥梁山上发起兵来收拾收拾他。老百姓都这么讲。燕青用几句话把这个话就给圆回来。虽然如此，但是燕青跟江南这两个人，这心里边各自又都有各自的想法。江南在想，这个黑脸的，我一提宋江他就叫了声宋大哥，看这个人一拍他肩膀，这是不有点事儿啊？他是卖猪肉的吗？这小伙子有这么一身好功夫，他是个货郎吗？燕青瞅着这个江南和江玉珠兄妹二人，燕青心里边也在想，提起方腊来，他说方腊有什么丞相，又有什么元帅，有什么将军，他是真正的客商吗？燕青瞧，心想这个人身手不凡，有这么一身的好武艺，他就成天的往东京汴梁来回做买卖。燕青又一转念，我们是萍水相逢，邂逅相见，在这个时间没必要再往更深处探讨。燕青想，行啊，先这么着吧。所以他们在这儿就一边喝酒一边吃菜，就谈了些别的，谈论风土人情，谈论各地的特色，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这李逵呢不敢多说话了，这一个宋大哥他自个儿把自个儿吓着了。李逵心想，我要再多说话，我说不定说出什么来。那位小姐呢也不言不语。这个功夫李逵跟燕青两人才注意到，这个江玉珠这小姐感情长得非常漂亮。这小姐长了一张瓜子型的脸，肤色非常白嫩，两道细弯的眉毛，一双大大的眼睛，皂白分明，犹如两汪秋水，不高不矮的鼻子，不薄不厚的嘴唇，关键是这位小姐脸上没擦胭脂，没抹粉，清水脸，显得非常的清秀。这小姐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左耳朵耳垂下边有一颗高粱粒大小的朱砂红痣，这一颗红痣血点通红。你要不知道的，以为这个小姐这耳垂上戴着一个什么坠子呢，其实就这么一个在左耳朵上。燕青拿眼睛一扫就看出来了，这小姐长得很漂亮。李逵呢，他根本就不敢看这位小姐，扫了一眼有一个模糊印象，再就端着酒碗一劲喝酒了。他们喝完了酒之后，店小二过来把这东西全都给撤下，把桌案给擦抹干净，又给沏上茶来，好好的伺候这四位呀。然后燕青就问店小二说，明天是不是就该看打擂的日子了？店小二说，对呀。燕青说，一般什么时候看打擂呢？店小二说，您几位要想看打擂，您是远道来的，听您这一说呢， 您这是从江南来的，您这是从济南来的，您要想看好的话就得起大早，因为你要洗碗了呢就得在后面了，看不清楚了，洗澡了呢可以上前面。燕青说洗澡了得几更天呢？洗澡了那怎么还不得四更天呢？您四更天起来漱了口洗了脸，我给您呢把早饭准备好了，马上吃完了早饭再给您带点干粮，因为您要一进去这个累说不定打多长时间，中午饭要是不得吃的话您就在那儿垫吧一口就算得了，带点干粮一直看打完了累您再回来。
哦，
燕青说好。燕青瞧了瞧江南，江兄我看就您这身武艺您到这儿来是不是明天要登台打擂呀？这江南一听就笑了，哎呀我呀是看别人打擂，我是个做买卖的人，我登什么台我打什么擂呢？哎呀我说严贤弟，我看你也身手不凡，尤其这位李贤弟，我看你要是登台打擂有可能取胜啊。
李逵一听，我卖肉的，我打什么擂？我也就是看个热闹，我瞅哪别扭我打别人，我也不打擂。
燕青一听这说什么话这是。燕青行了行了，我说表兄您别老说这些个四愣的话啊，让江兄听着让人笑话。
就是啊，所以我也不说话，我一说出来他就老说我。
燕青说这样吧，明天早晨咱们一块儿牵马，您看如何？
江南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
今天早点休息，明天早点起床。江南和江玉珠兄妹两人由打燕青这房里边就出去了，回转自己的住室。
燕小儿给燕青李逵他们打来洗脚水，这二位洗完了之后上床休息。
躺下之后这李逵就睡不着了，跟燕青就商量，
哎我说咱商量商量，
怎么着咱三更天起行不行？燕青说今儿不睡觉了，半夜起来干嘛去？看打擂去。
你去看谁打呀？
咱占地方，上那擂台根底下那站着啊，咱们第一个。他那擂台怎么打咱都能看得明白。燕青说行了，你听我的，我让你什么时候起你就什么时候起。
李逵说我这个人睡着了容易睡过了站，我这一下子我要是睡到大天亮那怎么看打擂？
燕青说你能睡过了，我睡不过，到时候我叫你
啊。那也行。
这李逵这句话说完了一翻身打上呼噜了。燕青呢过了一会儿也睡着，三更半天燕青就起来把李逵叫醒了，
行洗脸洗脸收拾收拾东西。
漱完了口洗完了脸，燕青出去就告诉店小二，这店小二跟掌柜的一宿没睡，为什么呀？伺候这些店企儿起大早好去看擂呀。第一个起来的就是燕青，燕青这么一来，店小二马上给他们两个人把早饭准备好。过了一会儿的功夫，那江南兄妹两个也起来了，给他们准备早饭。剩下别的房间里面有很多都是看打擂的，有的是上泰山逛庙会的，人家那个不着急，看打擂的相继也都起来了。等他们都起来的时候，燕青跟李逵两个人就已经先吃完了饭。燕青呢到江南那屋看了看，那兄妹两个还没吃完，燕青跟江南就说了，
江兄我们俩先行一步，咱们四个人别凑在一块儿，因为今天看打擂说不定在东岳天梯庙那人多的地方会碰见昨天那伙子坏蛋，咱们不得不防。
江南一听也明白燕青的意思，心想四个人在一块儿容易引人注目，好吧你们先行一步我们随后就到。燕青转身跟李逵两个人往外就走，刚走到这个店房的大门里头，李逵站着，
哎等会儿。
燕青说干什么？
我那斧子
你给我别上不行吗？燕青说，你想上面杀人去？李逵说，不是杀人呐，这东西万一到那儿再碰着那帮小子呢，再打起来呢，没有应手的家伙事儿。燕青说，你不能带这个东西，你要把那斧子别在身后，就等于你自个儿挂了一个招牌，你是梁山的李逵，你是黑旋风，你那个斧子跟你这个人一样特惹人注目，知道吗？都知李逵手使一对车轮大斧。哎，那好吧，那好吧，你给我放好了，那丢不了。燕青说，你那玩意丢不了，在我那货郎担子里头呢。好，燕青跟李逵两个人出了店房，顺大街往前走，直接够奔东岳天齐庙。他们走到天齐庙的庙门这儿的工夫，刚四更天过一点，天还没亮呢。一瞧啊，感情已经有人往这儿走了。燕青跟李逵两个人买了门票，就进了这个天齐庙门。进来之后一看，好嘛，里边好大的一个院子，大殿前面就是月台，月台的对过是搭的擂台，这个擂台修建的非常雄伟壮观，从平地算起足有3尺多高，擂台上铺的都是2寸来厚的松木板子。燕青一看，这擂台前面已经有2-3趟人坐下站好了座了。燕青跟李逵两个人也就是在第4、5排这儿，李逵盘腿一坐，心想，看看这个热闹。